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了30年的学法小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我们学法小组是1995年成立的，至今已有30年了，从没有停过。30年的光阴，对普通人来讲，是从懵懂少年走到年富力强的中年之旅。对大法弟子而言，30年的光阴见证了从个人修炼到正法修炼的转变，更见证了大法弘传世间的伟大与神迹。第一部分，学法小组的成立。1995年5月22号，我习得大法。得法之初，我特别喜欢到练功点练功，当时就以为是普通的祛病健身的气功。一个月以后，练功点上的辅导员对我说，你在家附近成立个新的练功点吧。自己真是悟性太差，觉得刚入门还什么都不懂呢，咋成立练功点呀？于是我百般推脱，但是辅导员坚持要我成立新的练功点，并把写有真善人的条幅，还有印着法轮图的旗子交给我。我就在我家附近的地方转呀转，考虑来考虑去，最后选择了临马路的很宽敞的一块空地。大概是一个周末的早晨，5点钟左右，我拉好了横幅，挂上了法轮图的旗子，也不知道会有谁能来。没想到第一天就陆陆续续的来了30多个工友，再后来有100多人坚持练功。每天清晨，悠扬的练功音乐响起，如同生命的号角，开启全新的一天。1个多月以后，有一天，我站在练功地点时，突然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悟人，特别清楚。我当时就吓哭了，哎呀，我怎么误人了？这时旁边的同修对我说，别的练功点每天都组织学法，光练动作还不够。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个误人的意思，于是我又开始组建学法小组。有一位在大型国企从事教育工作的同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教室，开始时有70-80人到教室学法，集体读法的声音在大场里格外响亮。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教室不再提供了，我们就开始化整为零，组建小型的家庭学法小组。我所在的学法小组是同修家的一个平房，常年坚持来学法的有17-18个同修。正值夏天，家家都开窗开门的，我们集体读法的声音竟然招来了围观者，场面甚是壮观。学法小组里年龄最小的是一个2岁的小孩，每天由妈妈带着来学法，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的老人，其中有2位老年同修不识字，只能听别的同修读。后来他们就手捧着书跟着往下看，大致知道读到哪一行了。再后来，他们就感觉书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往脑子里进，感觉头有些累。很快，他们就把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都读下来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那时候， 我们的学法小组除了每年的新年时间以外，天天坚持学法，退休了的白天来学，上班的同修下班以后来学，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共同提高，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麻烦事讲出来，并将自己在法上的认识以提高，这里真是人间净土。这样高密度的学法四年，为后来的正法修炼与救度众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部分，风雨中的坚持。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之后，有一些昔日的工友出于怕心不敢来小组了，但是仍有一些坚定的同修不断地到小组切磋，其中有同修走上了进京护法之路，即使没去北京的，大家也互相鼓励。当时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都知道我们的学法小组。有一天，所长叫老同修拿师父的书和照片去派出所，老同修表示书不能给他们，我要面对他们去讲真相。老同修堂堂正正地去了派出所，找到所长，告诉他这功法可好了，叫我们做好人，我原来一身的病都好了，我也不识字，给你份传单看看吧。他那种正的能量场解体了邪恶。所长说，你回去吧，没事了。2000年左右，我们开始大面积的发真相资料挂横幅。有一次资料是用大麻袋装的，尽管发放的真相资料数量很大，但是每个人都很理智清醒地在做，邪恶最疯狂的时候也没有同修被迫害。第三部分，守住心性修炼。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遇事很少有争论不休的情况，大家都是面对问题想办法解决，互相支持，互相弥补，同时每个人也都走在自己正实法的路上。一，学法小组的地点是在同修的平房里，后来平房动迁了，同修租了楼房继续为大家提供学法的环境，动迁三年就在出租房学法三年，回迁了，同修家搬到楼房了，小组就到楼房学法了。二，昔日2岁的小同修上小学了，老师要求他入队，他坚持没入，也一直不戴红领巾。中学后，学校老师又要求他入团，他就在心里默默发正念，也不吱声，老师只得作罢。读大学期间，校长找他谈话，要求他入团，这次他堂堂正正地告诉校长，我有信仰，不能入团。校长一听，也不再要求他了。三，小组里有一位老同修，修炼特别用心，他抓紧时间实修，不放过每次提高心性的机会，不管是殡业观还是家庭里的心性观，都过得很踏实。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居住，一次他发现一个商品房小区里面有辱骂师父和大法的大展板，他想可不能让展板在这继续毒害众生，让众生犯罪，可是就我一个人势单力孤的怎么办呢？他又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他想我要发正念，用神通灭掉他们。于是他用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求师父加持，求众神帮忙，用三天时间不停地发正念，叫那些制作展板的坏人遭报，叫他们坐立不安，站不稳，撤掉展板，要是三天时间还没撤，就准备用刀刮掉。几天后展板撤掉了，邪恶贼心不死，又搬到广告栏里，他继续发正念，没几天又没了，内容换成了六一儿童节。第二年这里造了一个大花园。第四部分， 比学比修的整体氛围。我们小组的同修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很少内耗，形成了比学比修的整体氛围。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突出的优点，当然也都有自己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整体配合上都能舍弃个人利益，为整体环境负责。最初我是负责接送资料的，后来遭到恶人绑架，当时真有天塌地陷之势。这时小组里最默默无闻的同修担起了接收资料的重任。真心希望同修们珍惜集体学法的环境，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越走越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吃的执着心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3日。我从小跟奶奶修炼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将杀生问题和吃肉问题各单独作为一节来讲，也听同修交流中提到，有同修负责家里做饭，不注重杀生问题而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我们一向遵从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讲的不杀不养的原则。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肉不常吃，更不买活的禽类等，一直觉得这个问题离我很遥远。而过年这次经历让我悟到，杀生问题和吃肉问题是有关联的，且吃的背后隐藏着很多人心。起因是今年过年，我大妈来看望我们。大妈是沿海城市的人，厨艺非常好。伯伯寄来了两条很少见的大鱼，鱼刚到我家时，箱子就有半人多长，一条鱼足足有7、8岁小孩那么大。两条都是活的，我听着鱼时不时扑腾挣扎声，很害怕。奶奶说让鱼在袋子里自生自灭吧，我们不要杀生，直到鱼自己走到生命尽头。快到年前，大妈要买新鲜的海鲜，必须要活的才好，于是买了一袋活虾。我又眼看着活蹦乱跳的虾在我家逝去了。在常人看来，过年就是要吃得丰盛。对于我家来说，平日里吃的粗茶淡饭没有影响我长身体。爷爷奶奶耄耋古稀之年，依旧身康体健，精神矍铄。闻着炖汤都香气四溢，这些平时很少吃的大鱼大肉，无疑是相当大的诱惑。再加上大妈将每顿吃剩的饭都扔掉，我们都不忍心，因此我为了尽量少扔掉一些饭菜，每顿饭都吃得很饱，几乎是平日饭量的两倍。大妈除夕前后在家的那几天，我每晚胃胀得坐立不安，却丝毫不悟那颗贪吃的执着心已经被勾起来了，甚至胃都向我发出了警示。我却吃的时候只觉得鱼汤很美味，很有营养，一点也想不起食材活着时最后挣扎的样子。我们虽然没有亲手杀鱼，鱼却因我们而死。其实吃不了整整两条鱼，完全可以送人，或直接选择不吃或少吃。我却以不吃扔掉就浪费了，才是对于生命真正的不尊重为借口，出现了不易察觉的人心变化，成了这么珍贵美味的食物，我得多吃点才行。贪吃的背后是利益心在驱使啊。不只是吃肉，在珍贵的食物和普通的食物中优先选择吃更珍贵的食物，根源上还是利益的选择。 而贪心也是利益心的一种表现。主观上想吃更好吃的东西，根本上还是被情控制着。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这都不是为了填饱肚子，满足口腹之需。连常人都明白，挑食会导致营养不均衡，某类食物吃得太多或太少都是不行的。当年释迦牟尼领着弟子们化缘时，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济公也是没有对任何一种食物有执着。听一师恩中，有同修随师父传法时，师父从未抱怨过吃得好不好。有次师父还吃了同修剩下的方便面。还有一次，同修发现带的馒头发霉了，正犹豫还要不要吃，只见师父用手擦掉馒头上的霉菌，照常吃了。于是大家也都学师父，把馒头上的霉菌擦掉吃了。很多同修对于贪吃这一关，从刚接触到法的时候就过去了。或许这就是我从不注意小的漏洞，认为家里本来就不讲究吃，但有时内心还是羡慕别人家做的饭好吃，从而导致一个小的自认为不会形成执着的观念变成了巨大的观难。我是正月初五才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那日去大姨家吃饭，大姨特别会做饭，对做饭的标准也非常高。她说我妈妈年三十带来的炖鸡块，他们家吃了一部分，留了一半到现在，生怕我吃不上。我听了后觉得太感动了，看大姨和妈妈忙了一上午，准备了这么多丰盛的菜，我很想哭，同时羡慕极了她家能天天吃那么多好吃的。我家平时哪吃得上这么多好吃的，一时起了贪念，同时也带着感恩的心。于是中午吃菜吃得很撑，一直到晚上还觉得撑，肚子胀得仿佛戳我一下就能吐出来。他们要吃晚饭，我当然是不能吃，连水都喝不下一口，且越来越胀。我难受的站或坐都好像要吐了一般，但又吐不出来，试了几次开始不停打嗝。我说我要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难受到了极致，打嗝使我吸不进空气，只能向外吐气，肚子里还很胀。家人见我这样想送我去医院，我想说不用，但又说不出话，发不出声音。一路上几家诊所新年期间都早早关门了，只得送我到家。快到家我才缓和了一些，妈妈叮嘱我吃健胃消食片，我清楚家里根本没有药。进家时奶奶在发正念，我费力讲了刚才有多难受和多凶险，但奶奶不爱听。我便自己看《转法轮》第七讲，仔细看吃肉问题这一小节，作者还在不停地干呕，我只好躺下，一直干呕到晚上，什么也没吐出来，就是难受得昏天黑地的，但意识却还是很清醒。我知道作为修炼人，今天做的真是太差了，既不是从未见过肉，又不是饿了多少天，还羡慕常人吃得好，仿佛自己很可怜。羡慕的背后是还有我的观念，维斯的假我存在。本来就不是胃口很大，在食物面前禁不住诱惑，这不是忍没做到吗？这样向内找，睡着了才感觉不到难受了。正月十五前，我也没再去其他亲戚家串门吃饭，和爷爷奶奶就在家处理过年积压的各种食材。这段时间我也没有任何不适之感。十五前后又有远房亲戚来我们这儿旅游，我带他们一家转了一天，晚上很累，回家爷爷奶奶熬了小米粥，我没吃什么主食，给自己碗里加了些胡椒粉调料等，觉得这样很好喝，便多喝了些。 过了一会儿，肚子又和上次一样胀了起来，干呕到晚上。在12点坚持发了一会正念后，我终于忍不住开始哇哇的吐，吐出来的只有水，头晕得天旋地转，从晚上吐到凌晨，吐了几十次，前几次是水，后面吐苦苦的液体，大概是胆汁，再往后吐的液体苦味都变淡了。奶奶也没睡好，听着我吐到天亮。第二天，奶奶帮我倒垃圾时，整整一桶都是水一样的浅色的胆汁，可我全身哪都不痛，只是吐空了。接下来的两天，我什么也没有吃，在第三天喝了一碗汤，第四天开始正常吃饭，期间没有任何不舒服，也不觉得饿。我想是师父帮我拿掉了吃的不好的东西，帮助我修去贪吃的执着心，之后便完全正常吃饭了。但是我却不能忘记这场深刻教训，以后哪怕在非常饿时，也要提醒自己，吃饭的目的只有填饱肚子，面对不好吃或不爱吃的东西时，要提醒自己，任何食物都是天赐之物，都是一样的，都是来帮助我们吃饱的，所以不能挑食。以上是我对吃的执着心的一点体悟，我反思了其背后隐藏着自己没发现的利益心、为情的心、为私的心、没修好的慈悲心和是否做到善和忍。感谢师父的加持。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理文章，题目是《圆融整体，救度有缘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2日。我是1999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因肾病全身浮肿，中医、西医、偏方等我都试过了，但无济于事，身体痛苦不堪。整日以泪洗面，曾经多次想放弃生命。得法后，我无病一身轻，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们全家人也都受益于法轮大法。下面，我将自己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十年如一日传诵大法资料。2005年春天，我开始从事三轮出租车行业，在这个过程中给乘客讲真相救众生从未间断过。60周岁时，从业资格证不给验了，就不能再开出租车了，我就把车和营运证一起卖了。我用卖车的钱买了一辆私家车，继续给同修们送明慧周刊等，到现在已大约10年了。我们坚持每半个月给老家同修传送明慧周刊、大法资料、真相册子、真相币、小册子、大法真相护身符等，帮助同修发表三退名单，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老家同修分散居住在不同的村子，我们就约好了一个大集，同修们上午8、9点都到我的车里交流。有一位67岁的女同修，每次自己开电动三轮车走30多里地赶到约定的地点。另一位同修也67岁， 骑车13里地来取真相资料。还有一位77岁的老年女同修，没有交通工具时步行5里地来取资料。同修们克服困难，都盼着互相见面有交流的机会，能及时看到每期的敏慧周刊，获得师尊的最新讲法。他们心里想的都是怎样学好法，多讲真相，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跟上正法进程。我深知这是我的使命，我一定要利用车这个法器做好传递资料的事情。慈悲的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在今年四月的一天，一位老年同修的女儿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下次送资料的时候和这个号码联系。联系后得知这是一位720前得法的同修，当时他的公公、婆婆、小姑子、大姑姐都修炼，但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后，他的大姑姐被迫害致死，不久后公公婆婆也因病业去世。小姑子是教师，害怕被迫害，放弃了修炼。他本人目不识丁，只能听法练功，后来也不修了。但他深知大法好，一直惦记着还想修炼，可是这么多年一直接触不到同修，心里很着急。师父看到他的诚心，让他在偶然的机会和亲戚同修取得了联系，再次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了解到他的情况后，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得知他还用半小时的第二套功法练功音乐后，我赶紧给他下载了最新的一小时抱轮练功音乐，下载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明慧周刊、明慧广播大法法会音频，让他跟上正法进程，并给他兑换真相币。他说，我讲真相少，如果再不花真相币，怎么能完成史前大愿呢？在他的带动下，距离他村五里地的年近80岁的同修也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又帮着把真相币传递给这位老同修，为老同修花真相币救人提供了条件。我和丈夫每半个月往返于县城和村之间50里地的大集上，再开车去另一个距离40里地的同修家中后，再返回县城，往返130里地给7位同修传送资料。回家后将同修的三退名单及时上网，给众生做三退。我们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一直坚持到现在。二，在送资料的过程中修去怨恨心。作为修炼人，时时刻刻都能遇到提高心性的事情，我和丈夫在送资料的过程中也不例外。有时到得晚一点，有位老年同修就说，我都等半个多小时了。每当这时，我心里想，我自己买纸打印，自己开车加油，从县城50多里给你送资料，你还嫌我来得晚，心里就会生出怨恨心，觉得他不知足。但冷静下来想，这不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吗？我怎么能生出怨恨心呢？我来得晚，下次就早点来。遇事向内找，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啊。后来我和老年同修解释来晚的原因，是因为路过铁路时赶上过火车，等红灯耽误了时间。我笑着说，让你久等了。我以此为戒，以后再也不会让怨恨心作祟，要修去不好的情绪，利用好一切提高心性的机会，提升自己。三，失联30多年，千里迢迢未得救。我有一位在20多岁工作时结交的南方朋友，当时他是一名铁道兵。 那时由于通讯工具不发达，他离开后几乎没有联系。如今他已经73岁了。他转业后在某市担任交通局局长，现在已经退休十几年了，是中共协党党团队员。近日他突然联系到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要来探望我们这几个老友。我得知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偶然的见面，他一定是为了得救而来，他是来得救的众生啊，我一定要给他讲清真相，让他做三退。见面前几天，我每天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灵和一切阻止他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见面后，我们全家热情款待了他。我深知他在体制内肯定被邪党毒害了思想。我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给他讲大法基本真相，并向他讲述我以前身体如何，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身体健康的过程。我本以为他会有抵触心理，没那么容易接受真相，没想到他表示相信并同意做三退。我心里很高兴，深知是师父救了他，让他明白的一面清醒。千里迢迢，他就是为了得救而来，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我要跟紧正法进程，多学法，学好法，多发正念，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救人，时刻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才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才能无愧于师尊的慈悲救度。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修一丝一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5日。我今年64岁，是2010年得法的。15年的修炼过程使我悟到，要想做好三件事，大法是根本，只有学好法才能得到提高，才能使身心发生巨变，才能多救人。师父把该给我们的智慧都压入大法中，要想得到开悟开慧，就得多学法，学好法。一、背法。一天，我做了一个梦，说是要初中毕业考试了，可是我还有好几科都没复习，忘了。醒来后，我悟到近几年由于帮女儿带孩子，法学的少，以前背过的红银很长时间都没有背了，大多忘了，红银六还没背。这几年只坚持每天通背转法轮，以前背法时是一个字不差背下来的，但时间长了却总出现落字、添字，有时甚至背串了。师父近几年发表的经文当时背了，但时间长了现在也背不下来了。各地讲法也很长时间没看了，自己距离大法的要求还是相差太远，应该抓紧时间背法学法了。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无论年节刮风下雪下雨都坚持，这是我的誓约，必须兑现。下午背一两讲转法轮，基本一星期背一遍转法轮。我背法都坚持发出声音。以前我背转法轮只用耳朵听，背得比较快。现在我背法的时候，尽量让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但还是有走神的时候。每天背完法后，按照师父法中的心性标准衡量自己是不是做得到，有没有显示心，觉得自己不错，有没有妒忌心，心里不平衡，看不上别人，有没有欢喜心，多救几个人就自满， 能不能做到有大忍之心。我不断地用法衡量自己，净化自己的心灵，心性得到了提高，从内心改变自己，修自己，不再只看别人，只修表面。一天背一首红颜六，以前总有一个观念，背歌词太长不好背，背完不长时间就忘了。我转变观念，心想长短都一样，都能背下来。按照以前背转法轮的方法，当时背转法轮时，我每天背一自然段，背时先多念几遍，念顺口了再背，背到一个字不差再背下一段，背会后再和前面背过的连起来背，这样就不会后面背会了把前面的忘了。现在已经又背到红银寺，每天看各地讲法。前不久我又做梦，说要考试了，可是数学我还不会。醒来后我想，师父点化我什么呢？数学应该和数字有关系。我醒悟道，是我执着于数字的心没修去，执着于每天背多少法，每天出去救人的人数，这才悟到，以前做梦好几科都不会，不只是提醒我会背法多少，是我还有好多隐藏的执着心没修去啊。二，修一思一念。一天，在街上讲真相，遇到学法小组一同修，他问我，我那天讲的话是不是触动你了？我说，不知道啊，我没听到你说什么啊。他说，那就好，我以为我说的话触动你了。我当时就想，没听到可能与我没有关系，只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疑心，不然同修怎么会疑心我？但当时也没多想，就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件事，就想我当时怎么不问问同修，他说什么话触动我了，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人家不好意思直接说我，所以才拿话触动我啊。哎，当时怎么就不能谦卑一点问问呢？又一想，是不是我在学法小组表现太强势了，同修学法犯困，发正念也犯困，别的同修有时看到了也不自声，我却总忍不住不断地提醒，过后有时也要说两句。当时提醒同修时并没有畏思的想法，只想着应该提醒同修，不能让魔钻同修的空子。有时也向内找，虽然我很少犯困，但却也有走神的时候，是不是我眼睛总盯着别人，时间长了人家有反感了，就想下次小组学法得问问同修说的是什么，以后学法发正念时把脸朝一边，谁也不看，别老是修别人眼睛盯着别人。当时没有想到这种思想有什么不对，可那几天我却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一到晚上八点至九点一小时发正念时，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盘腿时腿也胀得受不了，坚持15分钟就得拿下来单盘，过一会儿再拿上去，一会儿又受不了，以为是下午学法抄法盘腿时间长了，夜间练静功也是好不容易坚持下来，这种感觉以前从没有过，但当时也没多想。一天出去讲真相，两个多小时只劝退几个人，回家的路上却看到一辆很陈旧的小货车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修楼房漏水，大牌子有2米长。我心里一惊，当时就感觉这个牌子不是人这个空间的，走过去再回头看那个牌子后面写着修平房漏水，我立刻明白了，这个牌子是给我看的，提醒我有漏了，这城市周围都没有平房。我明白了，我没有修自己，自己走神时和同修犯困有多大区别，不也是没做好吗？同修是我的一面镜子， 应该照照自己啊。叫醒同修不错，但要怀着真正为他的心，慈悲心。同修这无意中的问话，不就是触动我隐藏的执着心吗？同时暴露出自己隐藏很深的争斗之心，看不上别人的心，妒忌心，显示心。我要把执着自我的心去掉，不能用人心对待同修。在学法见到同修时，我问同修，你那天说什么了？我是不是哪儿地方做得不好？你不好意思直接说。他想了一下，说没什么，忘了。我说，如果觉得我哪地方不对，就慈悲地指出来。他说好。学法时，同修提议说，他们读法，咱俩背法吧，我俩都能通背转法轮。我说好。因以前没在学法小组背过法，只是别的同修读法时心里跟着背法，轮到同修读法时，他开始背法，背得比较流利，偶尔有落字，我心里就有了紧张感，怕出错。等到轮到我背法时，结果就有出错的地方了，暴露出我的显示心、妒忌心。那天同修学法时就没犯困，再到晚上我发正念练静功，哪儿也不难受了。是慈悲的师父利用同修点醒我，把我隐藏的执着心暴露出来。修一思一念，必须修去邪党文化因素。邪党文化不知不觉脑海中就会出现，特别是几个月前有一段时间，毛魔撒旦的形象总是在我眼前闪现，我就发正念清除，但却没完全清除掉。我就在吃饭做家务时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听了一遍后，这些邪灵不再出现了。同时我也努力改变自己，说话不用反问句，不指责对方，跟谁说话都面带微笑，压低声调，语气平和，让内心保持祥和。当七年谷子八年糠往外翻的时候，名利心、争斗心、妒忌心、欲望的心，各种心反映出来的时候，不再随着他去争斗、怨恨。有时他很狡猾，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虽然不会去恨，但还有怨，但只要意识到了，立刻排斥。我知道我所有的执着心都没有完全去掉，只是逐渐淡漠，但是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会在法中重生，会在法中净化，不断提高自己，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不辜负等待得救的各层天体众生的期盼，救众生跟师父一起回家。十几年的修炼中，每走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中，使我在各种磨难中走过来，身心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既能感觉得到，也能感受得到。当然也有同修无私的帮助，看明慧同修的交流也使我从中受益匪浅。写完这篇交流稿，感到我身心又一次被净化，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带状疱疹三天痊愈，脚腕骨折七天痊愈，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5日。走过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我悟到作为一名真修弟子，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得符合大法真善忍，真正做到以法为师，100%信师信法，什么关难都挡不住。弟子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苦心安排、慈悲看护与承受。 弟子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浩荡佛恩。下面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神奇事与同修们分享。一、带状疱疹三天痊愈。2023年6月3日这天早晨练功时，感觉左脚腕部位发痒，当时没太在意，坚持把五套功法练完了。上午感觉左脚由痒变成木木的，就像整条腿箍上一层水泥一样沉重，但我不去感受它，该干啥还干啥。下午照例到学法点学法，学法过程中腿又由木变成痒，我就使劲按压着左腿，坚持学完一讲法。晚上左腿就开始痛，就像针扎似的，整条腿都跟着疼，走路一瘸一拐的。丈夫看见我走路不对劲，问我，你的左腿怎么了？我看看。丈夫看后惊讶地喊出声来，哎呀，快看你的左脚腕，怎么出这么多泡泡，而且还都出脓了，你这是带状疱疹，不疼才怪呢，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说，不用，我有师傅管，明天就好。丈夫也没强求我去医院。在我二十多年的修炼中，丈夫亲眼目睹了，当我身体哪儿不舒服的时候，从没吃药打针住院过，都奇迹般的好了。丈夫的一番话提醒了我，是呀，为什么出这么一大片泡泡？作为一名修炼人，为什么不对照法去悟一悟呢？心里跟师尊说，弟子真是愚钝呐。于是我来到卧室盘腿打坐，静下心来想为什么出现这种状态。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归师父管，弟子的修炼路都是师尊安排的，弟子就走师尊安排的路。师尊看弟子的真我醒来，就不断地把法打给我。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出自《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既然遇到好事与坏事都是好事，那肯定不是病。此时的我就如醍醐灌顶一样，茅塞顿开，什么都明白了。我悟道，师尊是看弟子这段时间修炼懈怠，看到弟子走在危险的边缘，不愿落下弟子，就用提前把弟子往上拔，往上长功这种方式，让弟子的悟性心性提高上来，尽快把修炼中的不足修好，跟上正法进程。我回顾那时修炼状态，确实是修炼懈怠了，特别是因为家庭琐事产生了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这些人心导致我修炼懈怠，甚至早晨练功都起不来，落下的也不知道补上，这哪像修炼人的状态，真的是太危险了。这时我哭了，感恩的泪水、幸福的泪水、愧疚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弟子又让师尊操心了，心里虔诚地跟师尊说，弟子保证在以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多学法，学好法，好好地修好自己，去掉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等人心，跟上正法进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到了第三天，各种症状都消失了，彻底好了。我知道是师尊看弟子把自己当成一名真正的修炼人，悟性和心性都提高上来了，师尊都给做了，替弟子承受了一切，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苦度。晚上丈夫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怎样了，还疼不？我说好了，你看看。丈夫一看又是大吃一惊，啊，这泡泡真的都瘪了，真神了。我说，昨天我说啥着？我有师傅管，没事，明天就好。丈夫说，我妈那年得了带状疱疹，吃药打针、针灸、艾灸、民间偏方等都用过了也没好， 最后还是留下后遗症了，直到去世也没好。我说，如果我没修炼，既要花很多钱，又要承受很大痛苦，还要连累家人，这还不是因为学了法轮大法，一路有师父保护，有大法的威力，我才好得这么快。说着，我请来转法轮宝书，给他读了以上师尊讲的两段讲法。我说，我们修炼人只要听师尊的话，按真善忍做好人，认真学法，遇到什么问题，在转法轮这本宝书中都有答案。只要去看转法轮这本宝书，保证都能解决，就这么神奇。丈夫说，怪不得你们天天看这本书也看不够，原来里面有天机呀。我说，我修炼大法20多年，我的变化你是最清楚的，师尊教给你一个崭新的我。丈夫说，真的是这样，不管在身体健康方面，还是为人处事、孝敬父母方面，真的让我很省心。这辈子遇上你，我太幸福了。再看看我班上的同事们，天天为老婆孩子忙得不亦乐乎。今天孩子发烧了，明天媳妇住院了，后天婆媳吵架了，等等，看着他们活得就累。我说，咱们啥也别说了，赶快谢谢师尊吧。我和丈夫来到师尊的法像前，敬上香，跪拜师尊救度之恩。二，左脚脚腕骨折7天痊愈。去年放五一长假，我和丈夫女儿去承德游玩，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不管到哪里，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这样我带上了一些真相小册子和真相不干胶，到景点后就边走边选择合适的位置放上真相册子。上午游玩了2个景点，真相册子也顺利地发完了。下午我们来到另一个景点，看前面有一座假山，心里高兴，这下可以贴真相了。到了山顶，看上面有几块平面石头，从地上的杂物判断有好多人来过这里，于是我就把石面擦干净，贴上真相贴。我对着那闪闪发光的真相大字发了一念，你们是来救度众生的，绝不允许邪恶损坏你们。然后心里美滋滋地往山下走，刚走了一半，从左脚处传来嘎巴的一声，我有意地看了看脚下，台阶是平的，也没什么东西能绊到脚，也没停下脚步，一直走到假山下面，又往另一景点走。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左脚钻心的疼，一看肿得像面包一样，就和丈夫说，下一个景点我不去了，你们去吧，我在车里等你们。丈夫还以为我走累了，就说，走累了你就在车里休息吧。他们走后，我忍着剧痛背论语和发正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出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回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我下车时，丈夫发现我走路左脚不敢落地，到屋一看，把丈夫吓坏了，整个左脚肿得像面包一样，紫黑色。丈夫说，都这样了，赶快去医院。我说，你忘了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尊管，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好的。回到卧室，我立即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忍着剧痛轻轻地把左脚搬上来，然后双盘打坐，疼得我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任由泪水和汗水往下流，衣服都被湿透了，那也坚持着双盘，实在坚持不了了，我就不停地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出自转法轮。到1个小时的时候，我跟师尊说，师尊呀，弟子想休息一会儿，明天还得上班呢。
我躺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脚消肿了很多，紫黑色也淡了很多。丈夫让我等脚彻底好了再上班，我说不影响上班，我走给你看。丈夫一看真没事，说了声真神了，怪不得共产党这么打压法轮功，还有那么多人练。这样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坚持学法练功，第二天紫色变得淡了，以后一天一个样，到了第七天，左脚彻底的好了。常人都讲，伤筋动骨100天才能好，还得吃药打针，甚至还得做手术，最后有的还不一定完全康复。而我没吃药打针，7天完全康复，这是所谓科学解释不了的，这就是奇迹。我深知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左脚折了的骨头接好了，是师尊替我承受了业债呀。我心里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